上回书说到关云长生擒活捉王忠，把王忠押到了刘备的面前。王忠真说实话，我是奉了曹丞相之命虚张声势，现在被生擒了，请刘皇叔饶我这条命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给他松的绑绳，摆上酒饭，请王将军压惊。王忠在这吃饱了喝足了，刘备就让人把王忠押入监中。关云长心里很高兴，这一回我没杀了王忠，正是符合了大哥的心意。张飞一看，既然二哥捉住王忠了，那么刘岱得归我呀。哎，大哥，这回该我出兵了吧。二哥生擒王忠，我去生擒刘岱。三弟呀，你别看你二哥生擒了王忠，刘岱可不是好对付的。当初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，那刘岱也是一镇诸侯啊。哎呦，大哥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把刘岱捉回来见大哥。三弟啊，我恐怕你脾气不好，你一失手伤了他的性命。大哥呀，这您放心，我要是把刘岱杀了，俺老张替他偿命。三弟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可千万要小心。大哥您放心，让俺老张前去。好吧，三弟你立刻带兵前往。张飞也带了三千兵，由打徐州动身，一直杀奔刘岱这座大营。刘岱这座大营在徐州府城外，相隔徐州100里地呢。那么张飞在出战的时候也得带着刀枪器皿锣鼓帐吧。可是张飞来到刘岱大营外，并没扎营，立刻列阵叫兵，把阵势列开了。张飞往下一传令，炮响鼓响，将士儿郎呐喊，声音叫战。曹操的兵将啊，刘岱呀，你出了一战呐、啊，张飞来了，哗！张飞手下的兵心说，行军打仗有行军打仗的规矩，您到这安营扎寨，倒让我们吃顿饭，喝点水，歇会儿啊。急行军100里，到这就叫战。刘岱真要出兵，咱非打白仗不可呀。可是谁都知道张飞的脾气，也不敢说话。张飞指挥将士儿郎在这叫战，一直叫了一个多时辰，这刘岱呀不出兵。嘿嘿，张飞心说，好小子，你不出兵，你以为我就不打你了？来，安营扎寨撤兵20里。人马再往回撤，撤下20里，张飞指挥兵将就扎下了一座营盘。吃完晚餐饭休息一夜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吃完早餐饭，张飞立刻全身披挂，带着兵将到刘岱大营外头叫战。这刘岱倒好，任凭你怎么叫，任凭你怎么嚷，我就是不出兵。这下可把张飞急坏了。张飞指挥兵将骂，张嘴就骂呀，骂的这难听啊。这几千兵骂了足足一个时辰，把嗓子都骂干了，人家刘岱还是不出兵。张飞呀，就地埋锅造饭，吃完了午餐饭，叫战嚷骂，一直叫到天光黑了，刘岱还是不出兵。张飞没有办法，只好指挥兵将回归大营，睡一宿觉，第二天还是骂。就这样一连叫了5天，这刘岱就是不出兵。哎呀，张飞这脾气受不了，可把他急坏了。到了第5天晚上，张飞就在中军大帐摆上酒宴，是跟张飞关系不错的全都叫到中军大帐，陪着张飞在这喝酒。张飞是杯杯敬，盏盏干，坐着晃晃悠悠。咦，你说这刘岱，我二哥捉了王忠，我来捉刘岱， 他就是不出兵，这不气杀俺老丈。他越想越生气，越生气越喝，这酒可就有点往上撞啊。中军帐的人看着三将军有点晃晃悠悠了，就有人劝他，三将军您别喝，咱明天再去交战。哎呀，交战不冲啊。来来来，你们相扑而戏，给俺老张几个闷儿。这回一劝呢，还劝出麻烦来了。张飞说话了，你们相扑而戏，给我张飞解个闷儿。什么叫相扑啊？摔跤啊。他让中军大帐这些当兵的摔跤，省得张飞在这喝这闷酒。这些人可不敢不听张飞的话呀，你一对我一对就在中军帐摔起来了。哎，张飞看着还挺高兴，哎，摔得不错，行，哎哎，赏你一斗酒，来来来，你摔得不错，来来来，赏你两斗酒。中军大帐这热闹啊，摔着摔着，张飞往旁边一看，他突然发现一个人，就在中军大帐口这站着一个，两只眼睛往天上一瞧，愁眉苦脸的。哎，我说你不摔跤，你在这站着干什么？三将军，您说我呢？我不说，你说谁呀？三将军，我不会摔跤。不会摔跤也得摔，来来来，俺老张跟你摔。三将军，我哪摔得过您呢？我确实不会摔跤。你不会摔跤，你不会看着他们摔吗？你为什么在那儿愁眉苦脸？这位啊，还真有点烦事儿。因为乡亲给他带信儿来了，他从小就没有父亲，他母亲把他养大挺不容易，高堂老母身染重病，缺钱看病。他在这算计呢，怎么想办法凑点钱，好让来人给老娘带回去。所以别人摔跤呢，他站着发愁，把张飞气坏了。好啊，你愁眉苦脸。哎呦，张将军，我确实不会摔跤。不会摔跤惹俺老张生气，来来来，给我重责40大板。哎呦，三将军您饶命。这人扑通就跪下了。张飞这人脾气暴躁，你越求他越坏呀、啊、来打他40军棍。张将军，你要打我40军棍，还不把我打死，我家中就你老娘。当兵的可不敢惹张飞，把这人往地下一摁，吞起中间，啪啪啪，不真打。张飞一生气，抢过军棍，他打你。这一下，这一棍子下去，这屁股就红了；两棍子下去，这肉杠子就起来；三棍子下去，这血就窜出来了。40军棍呐、啊！打的这个当兵的是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打完了还得跟张飞说好的，谢三将军不斩之恩。来来来，把他压下去，今天俺老张不高兴，等夜里三更天前去偷营劫寨，捉住那刘岱，我再杀你。手下人就把这位压到后边那帐篷里去了。张飞马上指挥人马传下命令。这小子在后边这么一琢磨，张飞还真调动兵将呢，要偷营劫寨。你说我让张飞打我这一顿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妈那还病着呢。得嘞，我得想办法跑。他一瞧，看着他的兵呢，一会儿就溜达出去了。我借这机会不跑啊，等待何时啊？这小子蹑足千踪，由打张飞这座大营后营门溜出来了。我往哪儿跑啊？我要跑回徐州，刘皇叔还不杀我呀？干脆我呀跑刘岱那座大营，告诉刘岱，你准备吧，张飞今天夜里三更天偷营劫寨，我立点功劳，留俩赏钱，我好回家找我妈去。这小子是撒腿就跑，咔啪 跑得那快呀，一直跑到了刘岱大营。刘岱这有营门小校看守大营呢，看跑过一个人来，干什么的？上我前面搭弓射箭了。哎，咱慢着慢着，慢着慢着，我都快累死了，我浑身疼了，我流血了，扑通一下，他实在是受不了，就趴在道上了。刘岱的营门小校跑过来一看，这人是徐州的兵啊，浑身带伤，就把他带到中军大帐。刘岱让人用凉水浇他，好容易给他浇醒过来。这小子一睁眼一看是曹操大营，哎呦，将军饶命。刘岱用手一指，你是何人？
我是张飞手下一员小校，请问您是不是曹丞相大将刘将军？
不错，我正是刘岱。
刘将军，您赶紧呐，准备吧。这个张飞啊，他说了，三更天夜里来偷营劫寨。
刘岱仔细一问，这个小校才把自己怎么挨着打，张飞怎么调兵，今天夜里要偷营劫寨的事情，跟刘岱一五一十都说清楚了。好，来，命军医官给他调治伤痕。军医官给这个当兵的调治伤痕，刘岱马上准备，就把所有的大兵全都撤出去了，在营外埋伏好了，里边是空营一座，只要张飞骑着马指挥兵将一进营，外边兵将四起给张飞困在当中，让你营寨劫不了，我刘岱还得捉你张飞。刘岱全都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？夜里二更天。刘岱指挥兵将等着，到了三更天，张飞还真来了。就听炮响、鼓响、呐喊声音，到了吗？到到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杀呀！刘岱在暗中观瞧，前面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，冰铁盔甲，造声袍，掌中一条大枪，正是张飞。刘岱先说，好，你张飞来了，等你杀进营中，我立刻冲上前去，要你张飞这项上人头。刘岱暗中观瞧，就听见杀声震耳，刀刀杀。张飞的兵将一拥而入，就冲进了刘岱的大营。其实刘岱是中计了，张飞折腾挺热闹，他让一个兵跟自个儿长得差不多，也骑着高头大马，拿一条大枪，冰铁盔甲，造成袍，装成自己的模样。带多少兵啊？一共带了50多兵，勒着鼓，嚷着，前面这假张飞骑着马跑着，就冲进刘岱大营了。等到了刘岱营中，进了头道营门、二道营门、三道营门，这假张飞心说，三将军还真有主意，这是空营一座，来放火。这是张飞暗中的命令。其实张飞分兵两路，带领人马已然绕到刘岱大营的后边了，刘岱根本不知道。中军帐，张飞这些兵将一放火，柴火点起来，嘎啦啦，烈焰冲天。刘岱以为呢，张飞冲进大营了，自己杀上前去能够捉张飞，所以指挥兵将杀。起火一起来，四面八方刘岱的兵将高声喊嚷：“杀呀！”就冲进自己的大营，往中军大营杀。外边张飞高兴了，重按张飞之计，张飞两路大兵严阵以待。等刘岱大营冲进自己营寨，到了中军大营一看，哎呀，刘岱可愣了，张飞呢手下只有几十个兵。刘岱吓坏了，走到张飞面前，张飞你哪里走，看刀，唰，把刀举起来了。仔细一看，这张飞怎么这么点啊，也就十几岁，不对呀、啊、哎呦，刘岱心说上当了，拨转马头，掌中大刀，冲出后营门，带着残兵败将撤。 他说撤。两万五千大兵呢、啊、那时候又没有高音喇嘛，就一个人的肉嗓子撤。前边的兵将听见了，后边的兵将、旁边的兵将听不见，还往前杀呢，前边的往后杀，人撞人，马撞马，自相践踏。这下刘岱大营的乱呐、啊！刘岱再想平静大营的军事，平静不下来了，只好带着兵将又打后营门杀出。刚出后营门不到一里地，就听左边、右边同时两声炮响，炮打。两千刘备的兵将严阵以待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夜如同薄昼。当中间一员大将，冰铁盔甲，造征袍，黑黑的愣愣的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掌中丈八小宝，正是张飞。张飞看见刘岱来了，抖丹田一声喝喊：“刘岱，俺老张在此！”人到马到，声音到，往前一催马，丈八蛇矛枪对着刘岱就来了，把刘岱吓得一撒手，嘡啷啷，大刀落在地上。这回倒好，一个回合都甭打呀！张飞往前一催马，大枪交给左手，一伸手，砰！把刘岱抓住，往马上一裸，生擒活捉。嘿嘿，二哥呀，二哥，你捉王忠，俺老张捉刘岱，撤兵！真脆着！张飞立刻指挥兵将清理战场，然后带着手下得胜的兵将，押着刘岱，边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还，打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收兵回归徐州了。刘备已然得报了，刘备心说：“我三弟都能用计活捉刘岱，哎呀，二弟呀，你我出城相迎。”其实刘备出城相迎是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迎接三弟张飞得胜而归，一个是迎接刘岱。等张飞跟关云长到了城外，张飞带着得胜兵将已然回来了。张飞率领李安下马，来到刘备面前：“小弟张飞拜见大哥。”“三弟呀，此仗如何呀？”“哎，生擒刘岱。”“三弟呀，你果然能够用计生擒刘岱。”“大哥，二哥生擒王忠，俺老张焉不立功。”“三弟，要不是大哥我用话来激你，你也不知道用计呀。”“哎呀，大哥，捉住刘岱反而是大哥的功劳，不屈杀小弟张飞吗？”“三弟呀，以后做事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莽撞。”刘备说到这儿，甩着离鞍下马了。关云长一看大哥下马，关云长也下马，刘备看见了，就在张飞这匹马后边一匹马上坐着就是刘岱，刘岱可被绑着呢。关云长一看大哥往这边走，马上明白了，也奔着刘岱这匹马来了。两个人一左一右，就把刘岱由打马上搀下来。刘备亲自给刘岱解了绑绳，躬身一礼：“刘备拜见刘刺史。”哎呀，刘岱心中一阵难过呀。刘岱心说：“自从我归降了曹操，只不过做一员偏将，今天被张飞生擒活捉，刘皇叔口称我刘刺史，看起来刘备是个仁义之人，这就是刘备枭雄所在，刘备能够得人心呢。其实现在你叫他刘刺史，他早已然是偏将，归降曹操了。”刘岱把头一低：“刘皇叔，惭愧呀，被三将军生擒活捉，刘将军请。”就这样，刘关张弟兄把刘岱让到徐州府衙门摆上酒宴。在酒席宴间，刘备就跟刘岱说：“刘将军，小弟冒犯，请千万不要生气。”“哎呀，感谢刘皇叔，还感激不来呢，能够设宴相待，我刘岱什么也不说了。” 刘备心说，你别什么都不说了，我得借你一张嘴。我为什么不杀你？为什么给你好酒好菜？我让你在曹操面前得给我说好话呀。来，有请王将军。时间不打又打，监中把王忠也带来了。王忠一看这场面，王忠心说，刘岱你坐着喝，我也坐着喝吧，反正万事由你做主呢。王忠也坐这儿了。刘备抱拳拱手，刘将军，王将军，自从灭了吕布之后，曹丞相把我刘备带到许都面见当今万岁，当今万岁封我官职，任为皇叔，我感激曹丞相的恩德还感激不来呢，我怎么能跟曹丞相微仇作对呢？上次杀了车胄车刺史，确实因为车刺史已然定好了计策，埋伏兵将要杀我刘备，我的两位兄弟才把车胄斩杀，请你们二位回到许都之后要把这件事跟曹丞相讲清楚了，为我刘备言明委屈。刘岱说，刘皇叔您放心，这件事您就交给我们哥俩了，回到许昌面见丞相，一定在丞相面前给刘皇叔美言。哎，恐怕曹丞相会记恨我刘备。哎，刘皇叔您放心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我们以全家老少保刘将军您稳坐徐州。其实刘岱说的是大话，曹操能听你们的吗？只不过现在能得以活命啊。刘备亲自要给斟上酒，那叫多谢二位将军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刘备说，这么办，我让二弟三弟把你们的人马调动好了，你们立刻回去面见丞相，多谢刘皇叔。原来是刘岱、王忠的兵将还归他们带回许都，刘关张弟兄就把刘岱、王忠送出城外，然后拱手而别。因为现在刘备非常清楚，不杀刘岱、王忠，借他们的嘴让他们回去禀报曹操，我并不是跟你微图作对。其实刘备心里比谁都清楚，青梅煮酒论英雄，曹操说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本，曹操已然把我刘备立成他心中最主要的敌人，我能不杀他吗？但是我刘备现在才有多大的势力呀？徐州小小城池，两员大将，这些兵都是由打曹操那儿带来的，我刘备现在要跟曹操抗衡，我没有势力，只好表面上还跟曹操拉个和，所以说就把刘岱、王忠放走了。刘岱、王忠两个人骑着马往前走，离徐州城大约十里地了，突然间前边山中一声炮响，啪，把这哥俩吓一跳直哆嗦，两个人勒马停蹄一看，前面没兵，飞也相似，又打山后跑出一匹马来，马上一员大将正是张飞。刘岱用手一指，王忠用手一指，俩人都没说话呢。张飞急了，刘岱、王忠，我大哥放您，按老张不放，今天留下两颗人头，下回再说。